大家晚上好。我刚才坐在前面，听你们在后面，读经文的时候啊，很有力，比我还有力。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很少听到很有力的来一起读经，而且很好。我们读神的话语，应该要很有信心、很有把握来读神的话语哈。我们今晚来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啊《路加福音》12章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富足和贫穷的时候，当我们富足和贫穷的时候，我们要应该怎样来面对？我们来看这段《路加福音》12章。这里很清楚在讲到有关钱财的事情特别提到一个很富有的人，然后提到一些其他的顾虑，讲到门徒他们的顾虑，这些顾虑有时候也是在贫穷的时候我们会有些的顾虑。所以为什么我给讲题为富足和贫穷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在这里要劝勉大家，在富足贫穷的时候，我们要倚靠神，寻求他的国啊。不管是富足也好，贫穷也好，我们都要倚靠神，寻求他的国。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特别是看到这个人啊，众人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来找耶稣来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对一个宗教领袖来讲是很平常的事情，当百姓有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找一些宗教领袖来解决他们。其这里他解决问题就是分家产，要分他的家业。看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们现今的社会有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为了钱财跟家人闹到不愉快，甚至完全没有来往，整个手足的情已经没有掉了，有时候闹到法庭常常有时候看报纸。读新闻，你看到这种类似的事情，为了钱财，甚至自己家人、弟兄姐妹，不和，在法庭上来争，这个问题啊，其实让我们看到什么呢？钱财对很多人很重要。虽然说有时候我们在讲，钱财是身外物，假设这样讲啊，钱财是身外物，可是我们看到有的人就是为了钱财呢，就什么毁了自己的生命，为了钱财呢，毁了家，毁了前途，毁了别人，毁了手足之情，为了钱财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朋友，甚至出卖教会，为钱财牺牲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牺牲掉亲情，牺牲掉宝贵的天上荣耀的产业，牺牲掉每一个主日的敬拜。这个就是一些问题，不也让我们看到的确钱财对许多人来讲很重要。有些人没有钱财，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希望这样，人生就到尽头这样，好像是黑暗的。就算相信主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有时候也会这样，没有钱财的话，好像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到底钱财重要吗？还是不重要？重要，但是我们要怎样来处理钱财问题？特别当神赐给我们财富的时候，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来回应神？要以怎样的智慧来处理钱财？啊，这才是关键。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到三十四节来看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在富足的时候或者贫穷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处理钱财，我们要如何来回应神。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晚能够来亲近你，在今晚能够来借着人的话语来认识到人生的真理，认识到主，你这位全的主宰，供应一切，并且认识你这位满有怜悯慈爱的神。求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钱财或者贫穷富足的问题上学习依靠你，寻求你的国，帮助我们，让我们今晚能够认清楚你是那万福的源头，认清楚你是那位造物的主宰，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将一切的好处都赐给我们。求父你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也帮助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也让他们能够来坚信依靠你，仰望你，在生活上的一切都能够交托来为主你活。我们将祈求，我们将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从这个第十二章十三节到三十节，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从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主要讲到这个，很明显讲到这个富足的人呢，应该要如何来处这个富足。另外一段是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主要是讲到门徒他们的顾虑，那些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顾虑，这些顾虑也是贫穷人的顾虑。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起这个题目就叫贫穷的时候？所以我们又要如何来面对我们的贫穷，在贫穷时候我们要如何来依靠神，这个是第二段。总的说就是说，我们要依靠神，寻求神的国，不管你在富足的时候或者是在贫穷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就在富足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寻求他的国。这个人来找耶稣来做这个断食官，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复他，他对众人讲，对众人讲，他说什么呢？说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看透人的心。这个人的心神知道，他也知道众人的心，所以他这里开始他警告，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如何来依靠，来面对这个钱财富足的时候要小心，免去一切的贪心。他接下来用了一个比喻，讲到财主，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人富足他就不会贪心，会贪心，这个就是人的心。钱越多越不能够满足，还要更多，这个就是富足的人的 问题，所以你不要以为富足人他就会满足。常常有人会这样想，如果我有一辆车，我一间房子，我就满足。如果我能够中什么彩票，有时候我听到人家讲中10000我就满足了。我不认为，因为有时候人的心就是这样，贪不会满足了。所以主说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有时候你不小心你贪的话，你会掉进许多的引诱里面。第一，想要更多不会知足。你看这个财主啊，这个财主啊，他不会满足啊，他有很多田产非常丰富收到没有地方装了，他还要收，他都在为自己收，在为自己收不够了还收拆掉了那个厂房建更大的，盖更大的，还收给他自己。你看这个人这么贪，他不会满足的，他还要更多给自己这个就是贪，不会满足。同样的现今是这样，很多人也会这样，要了还要更多，不会满足。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有时候从小孩子就开始了，我们以为只有在大人了看得到，小孩子年纪小小就已经开始懂得什么贪了不会满足了。我的孩子就是一个例子，给他很多的玩具，他不会说满足了够了爸爸我就很多玩具了，他会照收啊，照收越多越好他会再跟你要他不会满足。这个是人的心，人的心贪所以主耶稣说要小心，要小心，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还有另外一种的贪，就是私欲方面的贪你当有钱财的时候，你就要想其他的东西，想其他的享受在这里他要什么享受呢？他要累积很多的粮食财物给自己的灵魂享受。这个人真的会为自己打算其实很多人也会这样，有的人为了吃可以跑遍整个新加坡不够新加坡跑遍了，跑去马来西亚就是为了享受吃的一顿饱，不是让他吃饱而已吃特别的或者是野味没有吃过的都要尝一下，很会享受。但努则彻是一个福，不过要小心要小心，不要贪，吃也可以变成一个贪，你要满足自己，满足又要再满足，吃又再吃。有的人在这方面就很贪他不会满足的，他就是要吃要吃要吃这个就是富足的时候所带来的另外一种的贪，要小心这方面。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当太多钱的时候，其他的引诱进来了，其他贪心就进来了在台湾最近我看报纸很多有钱人呢搞什么，搞那种性派对我以为在美国会发生这种事情，在台湾也在搞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个是说贪，私欲上面的贪。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要这个，你要另外一个，你不会满足，你要尝试新的，因为你有钱嘛。所以主耶稣警告，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一切的贪心，很多方面的贪，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不是单单钱财、私欲方面、吃方面的，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使到人家贪。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在提摩太前书6章6到8节，我读给你们听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是贪的意思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开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段经文讲的没错，的确的确，有人为了贪财把自己用这个愁苦刺透了，为了贪财陷入在那种败坏里面败坏的行各样的败坏的事情为了贪财行骗，为了贪财妥协，为了贪财出卖，出卖自己，出卖别人这种事情的确发生在我们社会里面。所以这句话讲的没有错，小心不要贪，要免去一切的贪心。然后第二呢，谨慎自守，不要依靠钱财不单不要贪，我们不要依靠钱财。从这段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富足的人呢，我们看到他依靠的是自己的钱财，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你看他什么东西都讲我自己，我出产，我的厂房，我一切粮食和财物，我要。看到他全部靠的是自己，靠的是自己的财物，他以为可以为自己来铺未来，甚至他以为钱财可以让他的灵魂满足，可以养他的灵魂他并不明白什么叫永恒的事情，不明白什么东西是带不来带不去的，他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神对他说，无知的人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神让看到你所预备的这在世上的不能够带来也不得带去，你不能够救你的灵魂，也不能够为你的灵魂，也不能够为你的灵魂给你的灵魂享受。这个人不明白，他以为可以靠着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就如这个第十五节所讲的，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是讲没有错，我们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不要以为你很多钱财就是生命了，不是，那个不是一切。常常有人以为钱财就是一切这是错误的观念钱财不是一切，钱财不是万能的，钱财在这世上是短暂的，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不带来也不带去。更危险的就是使到人依靠钱财而不依靠神，依靠自己不依靠神，自己有本事嘛，所以我为什么要来信主啊？为什么来依靠神呢？这个就是人的问题。有时候人就是这样我不需要了，不需要信主，我不要信耶稣，我干嘛需要他？我什么都有，我没有缺乏，我很满足这个就是人的问题，被钱财蒙蔽的眼睛，他以为得到了一切，得到了一切生命，其实他所得到的是暂时的，会朽坏的。朋友弟兄姐妹，钱财在地上是暂时的，会朽坏的，而且不固定的，不固定的，你知道吗？会变的，会变质的。你可能很有钱，几百万，可是如果一打仗起来，可能那些钱就变成不值钱了，废纸了，可能连一杯水都买不到，一杯水都买不到。钱财是不定的，所以自己所讲不定没有错，不定会变质的。 或者一灾难一来啊，你灾难一来啊，你的产业是完了的。你说以为自己很有很多一切，可是灾难一来，产业就完了。你可能也觉得在银行里很多钱啊，可是打仗一来呢，钱不垮了，整个金融都垮了，你的银行的钱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所以真的没有错，钱财是不定的，而且呢变的。所以这句话讲的没有错，人的生命不在家在乎家道丰富啊，真的，你如果你以为那就是一切的话，你错了。所以告诉我们什么？付出的时候倚靠神啊，不要倚靠钱财，倚靠自己啊。这个提摩太，同样提摩太六章在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十七到十九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吩咐那些今生付出的人啊，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真正的生命。这里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富足的人啊，我们要依靠那位赐我们这一切的神，而不是依靠那钱财，不要依靠错对象。就好像爸爸给孩子钱，供孩子读书，供孩子生活，这个孩子要懂得依靠爸爸，不是依靠钱啊。他依靠错的话，他什么都没有啦，爸爸走了他就没有啦。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不要依靠错对象啊，钱财不是你真正要依靠对象，而是那位赐你钱财的那位神啊。因为我们在地上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位创造万主宰，他不但创造一切，他也赐福给我们一切，常常照着恩慈赐一切我们所需的。我们今天所呼吸的，我们今天所喝的水，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可以把我们的口气拿走，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你需要钱买空气吗？不需要，都是神赐给你。你需要钱买阳光吗？不需要，都是神赐给你的。没有人敢跟你讨钱说，哎，还钱，你呼吸了几口气，没有人敢这样说，因为都是神赐的。所以我们要仰望信靠那位赐万福给我们享受的神，特别是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有钱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真的这里每个人啊都是百万富翁，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有钱的时候呢，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钱财，要感谢神，依靠他，因为是他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在这个地上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要依靠这位赐福给我们的神。而且呢，还要谨慎自守，不要在神面前做一个贫穷的人。换句话说，不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不富足的人。这个二十一节说什么呢？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你如果很有钱，你就在神面前不富足呢？不是啊，不是这样意思啊。他是说，当你富足的时候，不要学这个富有的那个财主啊，不要随他。你要懂得在神面前也富足。如果神给你在地上富足，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在神面前也要富足。 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钱财，使到你可以在神面前富足。其实刚才那段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教导，如何的在神面前富足，那就是多行善事，施舍，在好事上富足，乐意帮助别人，直到你可以为自己积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真正的生命。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如何的在神面前富足。如果神赐给你这一切，好好的用神所给你的财富来寻求神的国，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为神来活，来帮助其他需要的人，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积财宝在天啊。这里在这个三十节上讲，你们的财宝在那边，心在哪里？我们现在财宝应该在天那边，我们要积财宝在天。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马太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不要只是会积财宝在地上而已，因为地上不是永恒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聪明人，我们积财宝在天，我们在地上富足，我们在神面前也富足，这才是有智慧聪明的人，懂得应用他的钱财，懂得依靠神，懂得借着神的钱财来服侍神，寻求神的国，做对的事情来行善。像这哥林多所讲的，哥林多后书九章八到九节，他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能力存到永远。圣经说什么？他的能力存到永远。神给我们多，有时候就是要我们帮助那些少的；神给我们富足，就是要我们帮助那些缺乏的，要我们多行善事，积财宝在天。这个就是才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不但在地上富足，他还在天上还有财宝为他存留。我们好好的来使用，当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好好使用，好好来信靠神。这个就是这个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当我们贫穷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同样道理，贫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倚靠神。当你觉得你很缺乏的时候，你要倚靠神，寻求他的国。在这个22节到34节那边呢，他特别提到这个门徒，耶稣对门徒说，然后32节，你们这小群，他特别针对一群跟随他的人，跟随耶稣的人。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有时候会有些孤立。在那个时代里，很多人来跟随耶稣，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要付出的，有时候要牺牲放弃一些东西的。特别是他的门徒啊，十二个门徒，他有的他要放弃他们的船渔船啊，他们有的是打鱼的，捕鱼为业的，他们放弃他的船，放弃他以往，放弃就是这样的来跟随耶稣。有的是收钱的税吏，他是这样的放弃了来跟随耶稣。有的妇女他们用了自己的储蓄啊来做什么？来跟随耶稣，来服侍供应他们的三餐的需要，付出的是付出的。 当我们讲到这个付出的时候，就开始有点顾虑啊。等一下我自己不够怎么办？我要撇下这一切来跟他，我以后怎么办？顾虑就来了。同样，当我们在面对贫穷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已经钱不够了，怎么可以拿来奉献呢？怎么可以拿来帮助别人呢？我们会有一些顾虑，这样的顾虑。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有这样的顾虑。那时候我去美国读书，来读这个神学，我用我自己的储蓄去读。我顾虑，因为我把我的储蓄用掉了，然后回来把我的那个保险也卖掉了，我会顾虑吗？顾虑啊，顾虑以后怎么办呢？然后感谢神，神就是这样的教导我一个功课：信靠，依靠神。当你贫穷的时候，或者当你有很多顾虑的时候呢，你要学习依靠神。所以他说什么呢？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什么是最基本的呢？什么是最基本的东西呢？吃穿，有的吃有的穿是最基本的。如果你有的吃有的穿，你知足了就够了，那是基本的。但是圣经说什么？不要为这些，连最基本的也不要去忧虑。但有时候我们的忧虑也不是只是基本上的，我们常常忧虑那些不是基本的。那些基本的，有的吃有的穿还不够，有的住还不够，还要忧虑更多其他的事情。要这个要那个，我们有很多忧虑。我感谢神就是这样的，让我学习依靠他。神供应回来了，不会死，还是没有死，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到路边睡。我一回来，我爸爸就要我搬家，爸爸要卖屋子了，我要去那里住。忧虑又来了，忧虑又来了。真的我不知道要去那里住。感谢神，神供应，我搬去西雅安，我今天还住在西雅安。神供应，我还不到那个地步，在街边睡觉，还不到那个地步，没有衣服穿，没有东西吃，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真的不需要忧虑，要有信心来倚靠神，不要为生命忧虑。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当你缺乏的时候，当你贫穷的时候，你不要为生命忧虑。特别是当你倚靠神，你是相信神的，相信耶稣的，你不需要这样忧虑，因为你一位爱你的神，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将一切的好的东西都赐给你，他已经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你了，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东西他不能够赐给你吗？所以我们应该不要这么忧虑。从这个22节到24节，他用了一些比喻来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应该对神有信心来倚靠他，倚靠他。这里他用了什么呢？用了鸟。你看这些鸟，我们有没有看到鸟在做工啊？没有，鸟不用做工，有的吃。我们看那些花，美丽的花，甚至美丽到比所罗门荣华的时候还美丽。所罗门是谁吗？所罗门是以色列以前一位伟大的国王，他很有智慧，他建造王宫很漂亮，他建造他的宫殿很漂亮很磅礴，但是圣经说什么？不及一朵花，连一朵花都输啊。但是神就是这样的，连一朵花也装饰，我们还忧虑什么呢？如果花鸟 都有神看顾，我们还顾虑什么呢？如果我们是相信耶稣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天父岂不是将一切的好东西都赐给我们？天父知道我们一些需要，有哪个孩子啊会忧虑？因为他有爸爸在嘛。你有看过孩子忧虑，爸爸明天我吃什么，爸爸明天后天我穿什么，我会不会有东西吃？你会看到有孩子整天这样问你吗？如果想这样问你，你会很奇怪，除非你真的很穷啊，你孩子再这样问你。但是不是我们的天父是一位全能主宰，在他里面有丰盛的恩典，有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这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你还有什么顾虑吗？没有什么顾虑。在贫穷时候学习倚靠神，要学习倚靠神，不要太多顾虑。因为真的有时候顾虑啊不能够解决问题啊，有的人就是顾虑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尤其你们从国外大老远到这边做工，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曾经有这样的特别顾虑过、忧虑过。啊，家乡那边还有家人要养，有时候我相信啊，你们可能曾经会有这样的忧虑过，甚至当中可能现在有忧虑。啊，特别在你的工作不大好的时候、不安稳的时候，你会有这样忧虑，或者你的老板啊欠你工资的时候啊，忧虑就来了。做了这么几个月啊，到现在还在欠工资啊，又问题就来了，你问题忧虑就来了。有这样问题，虽然说我们政府很好，人力局那边管得很好，啊，特别照顾你们，但是还是有这样问题发生。但忧虑不能够解决问题，只是加重人的问题，复杂而已。因为有时候你忧虑，直到你不能够睡觉、失眠，因为你忧虑过多，直到你不能够专心做工，更糟，直到你健康也出问题。你还要花钱看医生，那不是把问题复杂化了，更严重了。这里说什么？忧虑不能够增加什么呢？寿数，一刻都不能够加，或者你的身量，意思是说根本没有功效，真的不能够没有解决问题。你忧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哇，你们会不会饿死？结果呢，明天还是没有问题，几年之后呢，还是养得白白胖胖的，没有问题。结果呢，什么？过去几天、过去几年的忧虑都是白忧虑的，浪费时间。真的有忧虑是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只是加重你的担子而已，把你的问题加重了。所以不要忧虑，我们要学习倚靠神。当你缺乏的时候，你要倚靠神，倚靠神，神能够供应一切，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其实时候人忧虑啊，可能是来自不会吃苦了。我相信你们会吃苦，有的人是因为不会吃苦，有的人是因为想要享受，看到别人有他也要，觉得自己很穷，其实自己也不穷，他以为自己很穷，因为他跟别人比较，哎，别人有这个我没有，我很穷，其实没有。其实真的在新加坡没有所谓真正的穷啊，不值得忧虑。我们应该相信神能够供应你的一切，因为如果你是信靠神的、仰望神的， 你相信耶稣为你的救主，你就是神的儿女，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不用愁。他说这些是外邦人愁的，就是那些没有相信神的。如果你真的没有相信神，你就要愁了，你就要忧虑了。但是如果你是相信神的，你相信耶稣为你个人救主，你不需要忧虑，因为你有一位天父在天上看顾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他会将最好的给你。你求的可能是资格，他给另外一个，你求可能是一样东西，他可能给你两样东西。当然不要乱求啊，因为我们父给你好东西，他不会给你坏东西，所以你不要乱求坏的东西。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真的不用愁。新加坡很富裕，如果人跟我讲他很贫穷，我不会相信，我不会相信。新加坡人啊，再贫穷啊，还是有地方住；再贫穷啊，还是有水喝；再贫穷还是有电灯啊，还是有电灯、风扇啊，有的吃啊，有的穿啊。其实有时候人不知道什么叫贫穷啊。真的贫穷是真的饿到啊，营养不良啊，随时会死掉的那种，那才是真的贫穷啊。饿到肚子大大力，有没有看过人家贫穷的时候饿到整个肚子大大力，然后整个骨头好像皮包骨这样，看到骨头看不到肉，那才是真的贫穷啊。没有衣服穿，没有地方睡，要睡街边或者睡某些荒凉的地方，没有鞋子穿，几天没有冲凉，甚至一年没有冲凉，那才是真正的贫穷啊。所以真的真正讲，在新加坡没有所谓真正的贫穷，其实每个都很好，只不过常常人家觉得自己很缺乏，因为常常跟人家比较，哎，我没有这些，不满足啊，不满足。所以弟兄姐妹，我的朋友们，我们要学习倚靠神，寻求神。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你有什么，神给你什么，你要知足，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穷。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圣经讲的，他不会丢弃你。你如果是属主的人，你依靠神，神不会丢弃你的，圣经的话不会错的，不会落空的。32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看到没有，这小群是谁呢？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神称他们为小群。小群什么？一小群羊。羊，羊有谁看顾？有牧人看顾。谁是他的牧人呢？他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有一位神如同牧人看顾我们，我们还顾虑什么？这位神不但看顾我们如同看顾羊群这样，他甚至将国也赐给我们，你还顾虑什么呢？将国赐给你啊，你是这个世上是最富有的，最富足的，没有得比较了。世上再富有人跟神的国比较起来根本比不来，你是最富足的，如果你靠神的话，因为你要承受神的产业。还有呢， 还有啊，你不要以为贫穷的时候你不能够帮助别人啊。其实啊，我们贫穷的时候，你觉得很缺乏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帮助别人，可以在神面前呢做一个富足的人。有时候叫一个富有人行善啊，比叫一个贫穷人行善更难。有的人越有钱越吝啬哦，但是有的人比较贫穷啊，比较缺乏的时候，他反而舍得给，因为他体恤别人，他懂得别人的需要，因为他自己经历，他也相信神的供应，他敢给。有时候我对我太太讲，曾经有一阵子我在做，只有我拿半天的薪水，那时候我有一阵子我太太没有做工，我只拿半天的薪水。我跟我太太讲，我们钱很少，但是不能够不帮助别人，如果有人需要还是照给，不能因为我们不够就不给。真的感谢神，神供应不缺乏，而且你可以在天上做一个富足的人。当你这样施舍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在神面前是富足的。其实你本身在地上觉得很穷的啊，你不要在天上做一个贫穷的，你应该做一个聪明的。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地上没有比别人富足，你要做天上富足的人，多多的行善，寻求神的国，把那财宝投资在天上，投资在天上，那你是在天神面前是富足的人啊。不要啊，做一个地上贫穷，在天上也贫穷啊，那个就是很可怜，比这个富有人更可怜了、啊。这个富有至少在地上还有得享受啊，但是如果你在地上贫穷没有得享受，那在天上也贫穷，没有连天国都进步了的话，那就很可怜了。所以在这里，我劝大家，如果真的你觉得很缺乏，依靠神。来信靠这位神，他能够帮你，不要靠自己，不要靠自己。你的财宝在哪里呢？你的心在哪里？我们应该把财宝记在天上，那才是我们的财宝。我们要依靠这位赐福的神，无论是富足贫穷，依靠他，依靠他，并且在他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在我们当中可能有朋友从以前到现在可能一直在忙着赚钱，因为你想钱很重要，你想做一个富足的人，但可能你就像这个财主这样，你却忽略到永恒的需要，忽略到你的灵魂的需要。你需要来信靠神，相信耶稣，依靠他，耶稣能够救你，耶稣能够成你成为神的儿女，耶稣能够帮助你，使你能够成为神面前富足的人。不要像那个财主忘了永恒那方面的事情，你要想一想，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的灵魂要去哪里？你的灵魂不能够带这些财宝一起去。那还是关键。什么东西能够救你的灵魂呢？不是钱财，是神。来信靠主，他能够救你的灵魂，他能够使你成为神的儿女。 来帮助你，不再为钱财忧愁，来帮助你，不再为钱财而活。你说我人活在世上很没有意思了，一直在为赚钱而赚钱，为赚钱劳劳碌碌，一天到晚，早上七八点，有的更早，五六点就做工，做到晚上七八点，有的更晚，好像没有休息到，回去冲个凉，吃一下饭，睡觉，明天早上起来又在做工，这个是你的人生吗？你要这样一辈子过你的人生吗？然后到最后一场空，好像这个付出的人到最后一场空，在神面前是贫穷了。我希望不要，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积财宝在天，而信靠神，让神改变你的生命，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单单是为钱财。灵魂得救很重要，只有神能够救你的灵魂，钱财不能够帮你。你要依靠神，要依靠神，让神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有的人认为说不可以了，我要做工，等我有钱了我才信耶稣。有的人是这样讲哦，等我有钱了我才信耶稣。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个机会啊，等你有钱可能太迟了，太迟了。抓住时机，好好来信靠神，让他来帮助你，他才是你人生的保障，他才是你人生的保障。你有主，你不用为将来忧虑，就如这段经文所讲的，神看顾，你不用为将来忧虑，因为你为爱你的神，他必会供应你一切需要。我已经讲我的见证给你听了，神供应我，只要你专心来信靠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位仁慈满有恩惠的神，你不但在这地上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有生命的气息，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为要叫我们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叫我们这些本来是做罪人的，能够因为主的缘故成为你的儿女，甚至承受将来天上的基业。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帮助每一位信靠你的人艰辛依靠你，无论是富足贫穷的时候，时常依靠你，不靠自己，不靠钱财。也求主你纪念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朋友，可能为生活忙碌，主啊，开他们眼，让他们仰望你，因为只有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这样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